跟神面对的空间，因为只有那样你可以把心中从小长大过不去的，现在你没有办法过去的，得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流金钱在神面前大哭一场，他就开始听见神跟他说话。流金钱没有办法得到他父亲的认同，哥哥得第二名，他得第一名，得奖的得爸爸奖赏的是哥哥，他没有份，好像他不存在一样。对做父母的我们自己也必须反省。所以讲这个是因为上个礼拜的讲道，上个礼拜讲道我怕给大家一个印象，那个刘芳婷从小得奖无数，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文斌弟兄选的是另外一些片段，另外一些访问，他自己比喻他自己是 Cookie Monster， 你知道那个 PBS 公共美国电公视流公共电视里头有一个就是饼干怪，一个蓝蓝的一个布偶，他一直吃 cookies， 好好吃哦，一直吃一直吃。好功课的人已经是得奖机器，这个刘清泉也是。得很多就是一直要得奖赏，一直得肯定，一直得世上的祝福，变成一个 monster。 如果没有的时候就很心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父母的或者我们自己成长到这个现在，功课都是顶尖前段班的，你可以来美国，这个在台湾的你的同学非常羡慕。这个有一个心态危险，我是一定会成功的。上一次那个影片里头不知道大家看见没有，他到这里来，他在台湾以为他英文很好，可是他每一次要交那五分钟的报告他就如坐针毡，他想他要回去了。最大的挫折在于不能够在别人面前丢面子，也不能犯错，但是慢慢他在美国发现可以错，可以尝试，这正是实习学生的权利，这是一个做学生的权利，这是一个做基督徒的特权。悔改信主的救恩的意思就是上帝给我们回头的第二次机会。我从来没有讲过我到这里来是上帝给我一个第二次的机会，因为那边在一年就65岁了，而到这里上帝让我发现在那个教会他们不太用我的，在这里康复教会上帝很用。明智的同学会问我，牧师怎么学英文呢？你知道我的最大挫折在于我在台湾也替别人翻译做口译，在教会里头大家认为那个赵德光到美国去念书一定没问题的，可是你知道我的英文写作一直 fail and pass， 那个科目 fail pass fail pass， 所以我的学科都修完了，那个英文写作老师说哈还没给你过关了，赶快给你过，这样过的。所以上一次讲刘芳婷是他遇见了一个破口，他人生有一个破碎，刘清泉也是这样，从小待在家里有一个破碎，得不到他父亲的祝福，得不到他父亲的肯定，兄弟姐妹手指有长有短。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头你的恩赐也有多有少，有明显有不明显，这不只是家庭问题，这是教会的需要。上帝看重谁，上帝看重使用谁，所以他家里的坎到最后是他爸爸，爸爸妈妈都非常热心，他爸疼爱还不是老大，是个老二，你们看故事就知道，看他们就我就发现眼泪就掉出来了，因为他固然刘清泉自己固然长期的处在好像被压抑受伤害的里头，但是他的父亲 跟他父亲最爱的那个老二，他的哥哥，他哥哥在念高中的时候骑摩托车，他爸爸教他骑摩托车，第一拿了驾驶执照，带他的堂哥去教会聚会，回来就被另外一辆不注意跟我们这样碰到的情形一样一撞，他堂哥受伤，他的哥哥当场就结束了生命。他的父亲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警察，现在半夜的事，警察去通知的时候，他父亲就跪在神面前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从此以后就情绪低落，一直到离开世界。他们家过的第一座山对他来说也是极其难过的事情啊，所以他得奖是把他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化为故事告诉孩子，他的这个烤箱读书会哈，后面的故事是他要出国了，政大给他政治大学国立政大学给他留教书的职分，派他去英国读书，英国奖学金已经拿到了，出国之前他妈妈说你最好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你的肠胃念研究所以后就好像不好，你身体瘦掉了，掉到40磅，后来发现食道癌，所以所有出国的计划就都泡汤了。食道癌两年的时间，他更大的挫折更大的破碎在于说他的笔记到现在政大的学生刘青燕版的笔记到现在每个人都用，访问的时候有同学讲，因为今年又得奖，得另外一个奖，广播儿童文学奖，也是带家长读书，带教家长带儿童读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啊，请大家祷告思考，教会应该有个儿童图书馆。我们有成人图书馆，可是你要开拓的是造福未来，你要投资的是他们没有资源没有力量，跟今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女孩子一样为孩子们说话。烤箱读书会这个节目不但台湾得奖，印度、芬兰，我看至少三个语言，买这个节目去配成他们的语言，放给那里的孩子们看，放给那些家长们看。今天还是要讲，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因为他的父母有好的信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我了。做父母就是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康复教会领受目标教会的最重要的使命。我们一起读接下来19节20节，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大使命加上最大的诫命，我们一起来读。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佛，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给门徒在约翰福音15章讲，他说我要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叫你们怎样彼此相爱，就是这个 这个里所说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一个全人的投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性格性情，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意志，还有尽力哈，爱主。你看别的福音书好像马可福音是有加上尽力，这尽我们的全人。所以亲爱的明智同学们，在这里实习你可不可以工作的时候三心两意，可不可以？不可以。对，工作的时候不可以三心两意，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怎样？全心全力，要专心。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你信耶稣要爱耶稣是三心两意的吗？是不是？不是，赶快否定了。信耶稣要不要三心两意？不要。信耶稣要全心全意，爱人要怎样？全心全意，爱人要尽心尽力。今天的头一片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多的脚步，一步一脚印，就是你的生活。一定是要听到也要行道，所以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是耶稣在他的事工里头一开始说的长篇大论，而这个长篇大论就是耶稣作为天国的君王对于他国度子民的期待。这也是我对于诸位明智同学的一个期待，因为你在这里单单学到这个工作怎么做，在别的地方也学得到，但是到美国来，美国的这个台球上下柔场，到康复教会来，你要得到一个祝福，就是天国的祝福。我问你说别的宗教怎样，但是我告诉你，你先来承受天国的祝福，总是不错。因为做神的门徒是有益处的，做神的门徒你可以在人格上得益处，你不只在中国工作上得益处，你在人的你的品格上面得益处。最近中国很多的高官落马，问题在哪里？品格经不起考验。台湾最近的这么多的假的事情，掺杂的事情，问题在哪里？出在品格不纯正。所以基督徒与神不同，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是盐，你是光，盐有调味的作用，盐有防腐的作用。你是光，光可以照亮黑暗，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圣洁的来源，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个对旧约他说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突破传统的伦理观，传统伦理观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耶稣说不要对漂亮的男人、英俊的女人起一念。上面在讲的这个后现在讲到反的错误的，总之因为现在人起念真的什么一念都起，不要动怒，动怒接下来一步就会杀人，因为你要除掉那个人。不是在这个西雅图北边那边一个学校发生枪杀案吗？那是 Homecoming Prince 回炉的，回高中的男孩子里的首选，前段班的，什么都是前面的，团体运动、服务、功课、领导都是前面的。Homecoming Prince, Homecoming King, 杀人，为什么？因为 只是传统的伦理观约束不了自己。耶稣基督叫我们从心里的意念开始省察，敬拜、侍奉、祷告、行善都是如此。第六章说的也讲到，你对钱财、对工作、对物质的态度，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供应，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有名的经节，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所以这个诗歌就是基于上帝造飞鸟没有用特别的什么食物养它，它们一定可以存活，野地的花比所罗门所穿的还要豪华，还要美丽。所以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绝对重要。我们当怎样来照圣经所说的话去用总结的态度，用从心里面的顺服来实行，就像这位实习同学到最后，我相信你们开始学的这些最后变成你们工作中的本能反应，你的实习就成功了。基督徒你如果听到你到时是背圣经而行不出来就失败了。如果我们基督徒听到甚至于慕道有听到你没有受洗没关系，上帝的界限其实不在这里。你看启示录里头没讲洗礼，启示录讲你是不是专心一意待上帝，专心一意的顺服上帝，跟从耶稣基督到底，你的爱心是不是冷淡，你还是你容忍罪恶。换句话说，洗礼是个入门叫我们学习顺服的开始，但是你不能说启示录就没有我就不受洗，这是耶稣说的应当要办的事情。所以那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步骤。所以警告我们不要做假门徒，不要只在口头说不做，牧师不要做假牧师，我不信假。那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真门徒，做真的服侍神的人。换句话说，你不要只有外表，只有恩赐，只有才干，只参加了外面的活动，到这里来要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他今年得奖，旁边那个也是基督徒，是 Ashley 他们同一个教会的，台北真理堂的，他是国立师范大学那个全人成长教育学院的院长。他跟他在刚刚那一段的里面是10年就做了，他去年今年才得奖。所以呢 我是看见这个好消息电视台和很多上帝的引导就先做了这些人的见证，而不是锦上添花得了什么之后再来访问你做的。林书豪也是这样，林书豪还没有变成林来峰的这个旋风之前，台湾就已经给他在好消息电视台访问了，他说你的家庭怎么样建造你，你是怎么样面对这个要进入篮球，在高中到大学在哈佛这个最好的学校里头，你却心中想要借着篮球来做见证。所以天国生活就是实习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实习神道的生活，做基督徒的性格、义务和正确的观点，还有会面临的挑战。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 intern 学生一样，继续的要每天验证。我们不是给人树立道德榜样，真真保信不是普世皆可行的道德标准， 因为很多行不通，这个模式是从心灵里面开始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怎样把自己献给圣父神，献给神。所以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其中他写的一本书，万能孩子王。他之所以可以讲故事，是因为他自己在那里跟神说，上帝，他跟神发脾气，因为所有他的同学在新闻界都已经崭露头角，毕业两年了，他写的这本书就是为自闭症的孩子写故事书。他自己说烤箱读书会，因为他食道癌像通胃镜那样的管子通不过去，他通一次做复健的时候，每一次回来都要吐气弯血，因为做胃镜有麻药。他从医院治疗他的食道癌回家以后，他就不能喝水，连水都喝不下去，所以上帝让他经过非常大的艰难，让他破碎自己，他才知道上帝他身上的美意是什么。所以通过这一年，亲爱的明智同学，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学习在神面前更新，我们是要在神面前知道上帝更新的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碰到的难处是上帝要使你在他手中更加被建造起来。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人生的高山必须要去越过的话，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谈谈在你家里面所发生的两件对你来讲比较重要的事情。一座是你父亲必须要去面对的高山，一座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高山。
是。
你父亲要去越过的那个，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都太难，太
非常
难，太难。那是发生在他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你二哥的身上。
是，对。我二哥其实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一个孩子，也就是说他身体不太好，他遗传了我父亲的气喘病，所以在国小国中念书的时候，气喘病常常发作，所以他念书就常常请假，就没有办法念得很好，所以以至于他国三毕业的时候并没有考上高中，所以他就去念了国四班。在国四班的时候就交到一群坏朋友，常常就翘课打蛋子啦、抽烟啦什么，甚至那个时候他常常会莫名其妙送我一些小东西，我说你怎么会有，他都不告诉我，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去偷来的。那以至于到最后补习班打电话给我妈妈给我父母，就说这个孩子我们不教了，就是一个孩子可以让补习班的老师退学这样。那那天其实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以我父亲的那种严厉的个性，他其实皮带抽了就要打人，那我妈妈护着他说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交给他处理。妈妈就带着我哥哥就进到那个房间去，而且就在里面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出来。那我实在太好奇了，我就趴着门听不太到，我就后来是趴在门缝上听，什么也没听到，就听到两人在里面哭得非常难过。后来我母亲才告诉我说，她其实在里面带我哥哥一起认罪，一起祷告。我妈妈其实在家里面处理任何事情，尤其是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信仰的方式在面对。所以她就带着我哥哥跪在那边祷告，然后就很奇妙是我二哥在那一天当下就整个人转变了。 整个人转变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补习，但他就在家里自己读书。然后我跟他差一岁，我也要考高中，所以我就陪着他一起读。他英文不太好，我就帮他，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读。后来他也考上了另外一间高中，但是不是很好的高中，就是普通的高中。那他上了高中以后，他的人生就开始变得很，就完全是大转变了。他上了高中以后，就马上被选作那个高中团契的学生团契的主席。我父亲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家，就后来比较，我们家比较没有办法面对的是，其实就在我们觉得他的人生开始要起步的时候，在我高二上学，就高二的时候，他突然出了一场车祸。有一天晚上突然出了一场车祸。
是怎么发生的？
那场车祸是因为我有一个表哥来我们家，那他要去拜访他的朋友，那我哥哥那时候刚好考上机车的驾照，所以就骑着摩托车载他去那个朋友家。那回程的时候大概10点多11点，天很暗了，然后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台车，小客车闯红灯撞上他们。
撞上了？
就直接撞上。
是铁中肉。
对，所以后来根据警察说，我哥哥是当场就走了。那我表哥受了一点轻伤。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大概11点多，我要睡觉前，我接了电话，电话是我接的。警察局的人说他要找我的，他们说他们要找我的父母。我第一个就先把电话给我父亲。我看着我父亲接了电话以后，就那个电话就这样，然后很像电视连续剧演的，电话就这样松手就掉在地上，然后他就整个人跪趴下来，开始不断的在捶地板，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直在跟上帝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非常愤怒，然后也很难过。那后来我妈妈接了电话，她很冷静的听完以后，她也很难过，她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哭。那我当我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我要去陪在我母亲身边，要安慰她。可是当我发现我在我母亲身边坐下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我听到我母亲不断地在复述一句圣经的话。她说，她一边哭一边在讲，她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直不断地在重复讲这句话，她一边哭一边讲。我那时候非常惊讶，我其实看着他，然后我想我当下是被吓坏，所以我没有任何情绪反应。但是我那时候看着他，我就想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儿子死了耶，你还可以这样，你还可以感谢你的上帝，好，你还可以感谢上帝，你还可以赞美上帝，你甚至说耶和华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说我搞不懂，在那个当下。那后来我后来终于明白，就是我觉得我那个信仰在我母亲的身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力量。在第二天早上，你知道事发那天是母亲节的前两天，你就知道我妈妈那年母亲节要怎么过，非常痛苦。那但是她礼拜五晚上发生的事，礼拜六早上，我记得我早上起来，我就问我妈妈第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要不要上学？我母亲就跟我说，去啊，为什么不去？你二哥已经在上帝那里了，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你还是去上学。
那爸爸呢？
爸爸从那个时候，爸爸从那天开始就整个陷入情绪的低潮，然后他就开始进入，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开始得忧郁症，就是说他那段时间就开始一直越来越情绪越来越低潮，越来越低潮。他甚至后来不太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他一直觉得他想跟上帝理论，为什么把他最爱的一个儿子、最得力的助手带走？那他在跟上帝那个 fight 啊，吵架的那个过程，吵了很久，那以至于后来他的情绪就低落到后来我们送他去看医生，才知道他已经得了，已经是很严重的忧郁症，就是那时候就忧郁，所以他后来的晚年的过程几乎都是在服药。
那个亲属找到吗？
知道，有。后来我母亲去见了那位开车肇事的那个司机，那其实他们家并不富裕，就是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那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我妈妈跟着我哥哥上了好几次法院。那后来我在听我母亲讲他们上法院的过程，其实我回头去想，我真的很佩服我母亲可以做那样的决定。也就是说，你怎么去面对一个夺走你生命的人，在夺走你儿子生命的人？我母亲其实，你知道，我母亲后来跟我讲一件事情，她就说， 那段上法院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去看那个人，因为他看到他就想说你夺走我儿子的生命。可是他说他每次去教堂做礼拜，做礼拜都要念主导文，对不对？主导文里面有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他每次念到免我们的债，他下面那句就念不出来。他说上帝既然可以赦免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赦免对方？这样，所以后来在最后一次上法院的时候，他跟那个法官就说他愿意原谅这个人，然后不计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不用民事赔偿，不用任何的赔偿，但是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希望他可以进到教会去。所以后来我母亲帮他找了一个教会，请那个教会的牧师带他，带那个人去教会。这样，他那条气道管子是干嘛？通我的食道。
哎呀，
就是从最细的，
很难
过，从最细的通到最粗的。他们说要试着。
好，我们看到这里，对他们家最难的是他哥哥过世，对他母亲最难的就是要饶恕。主导文你说的要饶恕那得罪我们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圣经每一句话都大有力量，所以我们从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登山宝训，耶稣对门徒说的，在今天我们常常主导文在主日礼拜，这些金句都蛮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过不去的一些障碍，因为你的话语有力量。刘清泉的妈妈艾慧姐面对去法院看见撞死她儿子的人，一直没办法胜过，主日礼拜没有办法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说不出来的时候，主啊，你给他力量。主，我们也要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可以打从心底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心中有很多沉重已久、积压已久的重担，求主挪去，求主饶恕的爱饶恕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可以说我都不计较了，唯一的条件就是盼望主引领这个人到神面前。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拿开节目单。